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，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，当然也看到好多陌生的面孔。感谢主啊，谢谢林长老的邀请啊，也非常高兴来到大家中间，我们一起敬拜赞美。我想就是说，在我们的这个信仰过程当中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性的反省自己现在信仰的状态是什么？你觉得自己现在信仰是充满 passion 啊激情呢？啊，还是有一些 enjoy 呢？还是你感觉比较疲惫，或者说你感觉你的信仰好像可有可无，甚至你觉得自己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信仰的危机当中？我不知道大家的状况是什么，哎，你也不要说出来啊，你告诉你的牧师刘牧师就行了。但是你可以在心里面反想一下，我的状态是怎么样。那为什么我要问这个呢？也其实就是说，我们的信仰状态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是直接相连的。比如说，你发现自己自从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你的价值观发生了180度的改变。你认为人生从此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自己，我是不是神的儿女，我是不是已经得到永生。那么当你也就是说你是不是已经重生啊？那当你有了这个认知的时候，有了这个确定的时候，那么你的人生道路才是最稳固的，才是最坚强的，才是无论经历任何的狂风暴雨都不至于跌倒丧失的，因为你的根牢牢地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，就是超越俗世的价值。当然如果讲到这个价值观，讲到这个价值的时候，就不得不提20世纪一个非常著名的维也纳精神治疗学派。这个治疗学派的创始人就是弗兰克。那弗兰克在他提到人生可以建立的价值啊，有3种。首先一种是创造性的价值。这个创造性的价值指什么呢？就是指当人在从事工作，从事创造性的活动的时候，哎，他觉得自己有用，他觉得自己有成就，他觉得自己有满足，哎，这个所产生的价值观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对家庭有用，对社会有贡献。比如说他努力工作，他赚了许多的金钱，他也是他的家庭里面过上了蛮好的这个物质生活，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哇，活得好有意义，好有价值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说在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有一些的长辈，当他在放下工作，当他在退休之后，当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社会角色的时候，哎，他很多时候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难过，时间很难熬，他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这个价值和意义，甚至人也很多时候因此很容易生病，很容易迅速的衰老，就是因为他失去了这个价值观。 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些的长辈啊，他在年纪老迈的时候仍然是闲不住，老是喜欢做这个做那个，实际上他的家人根本不需要他去做那些事，但是他就是去想做，就是一直想做那些事。我认得一个弟兄啊，他的爸爸去捡垃圾啊，其实不是捡垃圾了，就是捡那个这个 recycle 那个塑料瓶啊，这些纸啊等等，可以回收的东西啊。哇，他就气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他的爸爸做什么不好，偏偏做这些。其实他什么都不要他做，但是他爸爸就是在做。哎，直到有一天呢，哎，那个记者看到他，就采访了这个老人家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会做这些事？”啊，他就说自己的故事。他说：“那你家庭环境这么好，儿女这么好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些呢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如果我不再找点事情做的话，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活着没用了，就觉得自己我活着是一个累赘，对这个世界来说我已经没有作用了。”就好像有些这个中国的这个父母啊，因为孩子在北美，他也来到了北美，来到北美的时候，哎，他待不住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这里待不住，虽然儿女提供给他们非常好的物质条件，非常好的物质生活，但是他们觉得很无聊。为什么？语言也不通，电视也看不懂，车也不会开。所以有人怎么说啊？好山好水好寂寞，中国好脏好乱好快活。当然现在中国也不脏也不乱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这种创造性的价值失去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有这种极大的落差。那弗兰克提到的第二种是什么呢？就是体验性的价值。体验性的价值呢，它不是一个人主动做了什么事所产生的体会，而是基于别人对他的认同。比如说一个人他到了年迈的时候，他仍然觉得他旁边的人在关心他，在爱护他，在尊重他，就让他感觉到这个人际关系，这个人与人之间还有那种情感，还有那种爱，有那种温暖，由此他所产生的那种价值认定，这就是体验性的价值。在弗兰克看来啊，这个体验性的价值要比创造性的价值要坚固，要牢靠。因为人是不能一直拥有这种创造性的价值的。比如说到了一定的时候，或者到了某一个时刻啊，你会失去工作，或者说你会得了重病，或者说你年纪大了，你不能再从事你的事工了。哎，在那个时候能够帮助他继续生活下去，继续觉得人生有意义的，就不能是创造性的价值了。但是他仍然可以借着别人的关怀，借着别人对他的尊重，在别人的珍惜和肯定的之下，他产生赖以生存下去的这个想法，这个就是体验性的价值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有许多长辈，他在年轻力盛的时候，哎，他的儿女儿孙过来，他叫他回去回去，不要来，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他年纪大到一定的程度，哎，他就很想儿女围绕在他的身边。以前我不知道，我后来有一次经历，我就感觉到哇，真的改变了。我的外公啊，以前是一个离休干部，哇，他什么都很强，哎，特别是我们外甥孙啊去看他的时候啊，就会被他骂，每一次被他骂回家。但是当他快走的时候，在临终的时候，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 哎，我在那里玩了一会也要走嘛。后来他说，哎呀，立峰啊，你能不能再等一等，再玩一会，再等一等。哎，我突然发现他改变了，他变得不一样了，因为他需要有这种外来的被肯定、被尊重、被爱护，只有有这种的体验，他才能够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。这个是弗兰克提到的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是心态上的价值。心态上的价值，其实这个态度上的价值是不同于上面两种。这种心态上的价值理念，它不是人对外界的被动体验，它乃是一个人在里面，在他的内心深处主动的韧性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一个人的一种信念或者一种心态。那这种价值观呢，是最经得起考验，也是最具有意义的。比如说，当一个人他觉得他的生命是有一个责任，是有一个使命，因此他就会产生一种自重的感觉。纵然他在外在上遭遇许多的磨难，他也仍然能够在其间坚强地活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，我们就常常发现好多这些为主受逼迫的传道者、宣教士，因着他们认定他们这个蒙召的身份，他们有从上帝而来的这一个荣耀的使命，于是他们靠着对上帝的那种信仰，就算在最艰难的岁月当中，他们也仍然能够喜乐，就算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啊。正如圣经罗马书所说的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劳烈，劳烈生盼望，盼望就不至于羞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认定他的生命是神圣的，是有方向的，是有使命的，是有意义的，是有盼望的，那这个人他就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，他反而会积极感恩的活着。哎，这就是弗兰克所提到的人生价值理论。 OK， 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是什么呢？是路加福音第十章。那这一段圣经呢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预备起。那七十个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，主啊，就是鬼也服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，给你们权柄，可以借他蛇和蝎子，又仇敌一切的能力，什么能害你们？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段圣经啊，记载了耶稣基督跟门徒之间的一段简短的对话，其实也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很简短的教导。从表面上来看，这一段经文好像是耶稣对门徒一次工作之后的评估，工作之后的评价。但是当你仔细阅读之后，你就发现原来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什么，是关乎人生命价值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首先看第一样，门徒所取得的成就。 其实在这一段圣经的上文讲什么呢？路加福音第十章的一到十六节就讲到了耶稣设立七十个人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到各城各乡去传福音去救灵魂。十七节呢是描述他们传往福音之后回来的场景，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向耶稣报告自己工作的果效。圣经说那七十个人就欢欢喜喜地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哇哦，可见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蛮有成就，对不对？在工作的时候蛮有效果，所以他们非常快乐，因为他们成功地施行了神迹奇事，甚至连魔鬼也服了他们。哇哦，弟兄姐妹，你读的时候你感觉有没有一种了不起的感觉？你平常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这样？有没有连鬼都服了你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连人都不服啊，但是他们好像做工的果效非常明显的。哇哦，难怪这一帮门徒回来他们蛮有荣誉蛮有成就，因此他们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。哎，我们不能说门徒这样子是一个错误的表现，我们也不能说 他们这样做是抢夺上帝的荣耀，把荣耀归给自己了，我们不能这么说，因为至少在下文耶稣没有责备他们，是不是？其实从真理的层面来讲，我们不应该将人跟上帝对立起来，也就是说上帝的伟大是不需要以贬低人的价值作为代价，非要把人践踏到一文不值才显出神的伟大。 No， 相反，上帝有很多的时候是透过我们人的服事，透过我们人来做事，来荣耀他自己，来高举他自己。另外，我们从实际的经验来看，如果我们的工作取得一些成就，其实这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，不是吗？这种高兴不一定是抢夺神的荣耀，不一定是把荣耀归给自己。难道每一次工作有成就，我们反而要显得悲伤，才显出你是属灵吗？当然我们要高兴了，我们要赞美了，要快乐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大家在事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些经历，比如说我们特别看到那些神学生啊，他们在完成一个 paper， 哎，他们就很高兴，他们完成一个论文他们就非常的喜悦啊，特别是当他们毕业的时候，哇，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，甚至要跳起来要把那个帽子给丢到天上去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因为这实在是值得高兴的事情，这实在是他内心里面的一种成就感的一种体验。你想想看，这七十个门徒他做工的果效这么的显著，甚至可以形容是颇为厉害啊！不但病得医治，行神迹奇事，成功传了福音，甚至连鬼都被赶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哇哦！所以这七十个人欢喜快乐，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正常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其实这张照片我也在中间呢，但是现在有外表有点改变，可能你们认不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所以其实说实话，也就是说有时候啊，人其实是需要有工作上的成就 来维持这个工作的热情和勇气的。当一个人成功做一件事情，他是需要别人的肯定来证明自己过去的时间没有白活，来证明他所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。这样的话呢，哎，他就对自己未来的工作、以后的工作就更加有信心了。说实话，这方面我们华人做得不好，这方面美国人、白人做得特别好。遇到任何一件事，你做了任何一件事，他都会给你竖起大拇指说 good job， 都会鼓励你来赞美你。所以我们华人的教育或者华人的这个好像文化好像不是这样子，总觉得你要是给别人赞美、给别人称赞，人家会骄傲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对孩子的这个教育也是，我们通常都会对孩子进行严厉的教育，就算他表现得很好了还不够，你还要拿第一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会有这一种误区。其实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积极地鼓励孩子、赞赏孩子、肯定孩子，孩子会做得更好。因为接纳、鼓励、赞赏是塑造孩子生命的基石，不是吗？怪不得大文豪莎士比亚怎么说，他说赞美是照着人心灵上的阳光，没有阳光我们就不能生长。弟兄姐妹，说句实话，我们大人其实啊，跟小孩是一样的，都是需要鼓励跟肯定的，只是鼓励的方式、需求不一样而已。所以我们人的肯定、人的赞赏、人的接纳，哎，这是我们使别人能够更加优秀、使别人能够持续工作的一种动力。所以人呢，其实是需要被鼓励的。你可以想一想，比如说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，他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，也没有什么这个成功的效果，也没有得到其他人任何人的肯定，那么请问他还会继续做下去吗？就很难了。尽管他做得不好，尽管他有一些失败，当你在旁边给他打气、给他鼓励、给他肯定的时候，哎，他就会怎么样？一次又一次的突破，一次又一次的改变，是不是？我举个最简单的比喻，比如说我在这里讲道，那我讲道的时候，每一次下面都在睡觉，然后呢，下来的时候，那些弟兄姐妹说：哇，钱牧师你还是不要讲道了，你讲道一点造就都没有，你讲道根本不会讲，你讲道太差了。那请问我以后还会讲道吗？我就不会讲道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根本不可能再有这个勇气迈上这个讲台了。弟兄姐妹，从客观的层面来讲，每一个人他的恩赐都是不同的，上帝呼召他一定是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？一定是有神在他身上要做工、要荣耀上帝的那个角色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人是需要肯定的，鼓励是很重要的。因此这七十个门徒回来为他们工作的成功成就欢欢喜喜，享受创造性的价值，并没有什么不对。但是他们必须要知道，这是上帝在工作。当七十个门徒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的时候，哎，耶稣就说出了背后的故事。圣经怎么说？圣经十八十九节说， 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借他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耶稣基督告诉门徒，就在门徒以为是自己取得工作果效的同时，耶稣清清楚楚告诉他们说，实际上是上帝在天上打败了撒旦。哎，不是门徒自身的本事，乃是上帝在做工啊。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任何的侍奉，我们任何肉眼可见的地上的战争的背后，原来还有一场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，甚至更关键性的属灵的征战，是上帝的手，非上帝手不能完成的征战，那才是决定性的作用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的这样一个现象，有一些人或者有些一些名人，他们在成功之后最后啊失败了，原因是什么？或者说白一点，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伟人啊，本来做得非常好，但是到最后下台的时候并不好，原因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实际上原因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是神在工作。所以当一个人不知道这本质是上帝在做工的时候，这个骄傲来，失败也就来了。弟兄姐妹，门徒为什么能够制服魔鬼，你知道吗？门徒为什么能够战胜魔鬼？真实的原因是耶稣给了门徒权柄，可以借他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是上帝给了他们，不是他们自己本身拥有的能力，不是他们本身的本事，是因为上帝赐给他们权柄，是因为上帝赐给他们能力，他们只有借着上帝才能够战胜魔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遇到任何事，当你顺利的时候，当你发财的时候，当你成功的时候，当你有点效果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工作得胜之后那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？那就高兴的原因是因为，哇，我的能力不错，我的口才不错，我的恩赐还可以，还是因为说，神啊，感谢你，这是你的工作，这本来就是你自己在动工。哎，这次我回去中国，有好多教会邀请我去讲道，啊，我去到一个教会很有意思啊。哎，当讲道之后啊，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，我几乎在北美是遇不到的。为什么？讲完道之后，很多人上来拿开那个笔记本呢，他要你签字。我说，哎，这个待遇只有明星才有的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明星才找你签字，讲道怎么会有人找你签字呢？可能，我想可能啊，他们 maybe 在那一场讲道聚会当中觉得很有感动，或者很有得着 maybe。 所以，哎，有一个姐妹啊，哇，就上来，好像是她最早上来的，哇，她就要来拿签字，我还没有收拾这些东西下去，她就上来了。哇，上来的时候要我签字，我突然在那个时候脑袋里面灵光一闪，我说，姐妹，其实啊，在你之前已经有一个人比你更早过来要我签名了。他看了一下说，哎，没有啊。他说，是谁啊？没有，他感觉自己就是第一个。他说，是谁啊？我说，是魔鬼。 因为魔鬼早早的在第一时间就已经给你这个感觉了，就觉得哇你真了不起，哇你真厉害，哇你怎么样你怎么样。其实这我们很知道，这都是试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们一切做工的能力和权柄得胜的果效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出于上帝，不是人的功劳，乃是上帝彰显自己的荣耀。你知道吗，人和人之间在一起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个比较的心理，哎，谁讲的好啊，谁讲的不好啊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讲每一个礼拜的啊，这个牧师或怎么样，我们也都会进行一些啊比较，说哎，某某人讲的不错，某某人讲的、怎么样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些所作所为在神面前都是幼稚的，甚至都是亏欠的，因为你要从一个传道人那里领受从上帝而来的信息，而不是对传道人评头论脚做比较。传道人自己更是如此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很清晰的知道，我不是自己在做，我是上帝在做，我只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，一个仆人而已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可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的动机啊，心态啊，是很重要的。正如圣经怎么说，你们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怎么样，都是由心发出的。弟兄姐妹，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门徒，他的意思很清楚，也就是说叫门徒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工作和成就上，应该要进一步的看到工作的背后是上帝，要进一步的啊，其实也就是说叫我们要突破我们人的眼睛所能够看到的现实，来进一步的看到现实以外的属灵的领域。你要看到属灵的领域，耶稣要他们发现，原来不是自己在工作，是上帝在做工，不是个人的努力为自己增添价值，乃是上帝为他们增添价值。刚才启应的经文我也很喜欢，我们不是思念地上的，乃是思念上面的，天上的。弟兄姐妹，只有如此，一个人他才会明白这是神的工作，也只有如此他才会怎么样，为名录在天上欢喜。在门徒为自己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欢喜的时候，哎，接着耶稣就给门徒泼了一盆冷水。二十节的圣经怎么说，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不要单为现世工作中的成就而欢喜，却要为自己的名字记录在天上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，我们的生命记录在哪里啊？生命册上，我们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。换句话来说，也就是要为你真实的身份而喜乐。你真实的身份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请问我们真实的身份是什么？神的儿女，是天国的子民，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上帝的儿女。我们要为我们这个能够从在基督救赎里面领受永生的福分而高兴。弟兄姐妹，所以在这里耶稣将门徒原本建立在创造性价值的这根基上，就提升到态度上、心态上的价值当中。请注意，不是因为工作所取得的成就， 我们才有价值。说实话，不是因为你今天工作有多出色，你有多少的恩赐，你才有价值。 No， 你的价值在于什么？你的价值在于肯定了自己是一个蒙拣选、蒙救赎，是神的儿女，你才有价值。只有这样的价值观，你才会永久坚固，你才会活着有意义的人生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是什么让我们觉得有盼望？是什么让我们觉得引以自豪？是什么让我们觉得我们有快乐、有高兴？特别在这样一个这个 Barry 对不对啊？特别是我们说这个 Silicon Valley 这个世界科技中心，这个人家以为啊，我这次回去，大家很多人说，哎，你住哪里？你怎么样？我说我住在硅谷。哎，人家就会说，哇，怎么怎么？我说其实这又算什么呢？是不是？真正让我们有价值的、有意义的，是你为主而活，而不是你处在一个科技中心，你处在一个很富裕的状态，你的物质非常的发达。No， 弟兄姐妹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今天啊，好多的人他在信耶稣之后啊，其实他的追求啊，跟不信的人是差不多的。他也是在追求地位、名利、金钱、物质、享受，也是追求今生的富裕，只不过换了一个神拜，以前是拜菩萨、拜偶像，现在呢拜耶稣，目的一样，就是为了今生这一切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姐妹，请问我们基督徒跟不信的人有任何的区别吗？没有。所以圣经啊，有一句话给我们当头一棒，圣经怎么说？我们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我们若信靠基督，只指望今生，只盼望今生，只把所有的希望寄在今生，圣经说我们比众人，众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人，比那些人要更可怜的。最起码他们礼拜天还可以赚钱呢，我们还在这里奉献钱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基督徒的价值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面的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的得救，一个人的蒙上帝的拣选，蒙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与这个人本身的成就、能力、聪明、才干、智慧，我可以很果断地说，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也不是依靠我们后天的努力所换取的。 No， 属灵的救赎恩典跟我们自身没有直接关系，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拣选，是出于上帝主动的大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不需要忧虑，也不需要害怕。我们害怕自己没有工作的成就，或者侍奉不得力，哎，我们担心我们这个蒙召的身份会失去。我告诉你，绝对不会。因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一开始就与我们的成就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有没有成就而决定会不会失丧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 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原来是上帝的工作，我们一切是出于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要扎扎实实的认定自己是上帝蒙爱的儿女这个身份，这很重要，这才是终极的喜乐，这才是终极的动力，这才是你胜过这个世界所有磨难的一个动力所在。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遭遇了任何的事情，无论我们在世界上经历了什么，只要你是把你的根扎根在至圣所里面，你就会又坚固又牢靠。所以耶稣说，这才是值得我们欢喜，要为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。这个欢喜，这个喜悦，才是真正的，才是永恒的，才是能够突破人世界所有外在压力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次我回去中国，我碰到一位好朋友，哪晓得这位好朋友，哎呀，真的，这个几十年没见，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苦难吧，应该是啊，包括家里很多人去世啊，包括他自己不断的在生病啊，包括很多的亲戚朋友给他施加一些啊信仰上的压力。你要知道，在大陆是有这些的，不像我们在这里是完全自由啊，没有人可以管你，可以压制你，但是在大陆是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但是我发现跟他交往，跟他在一起吃饭喝茶的时候，我发现他里面涌出来的是什么？是喜乐，涌出来的是什么？赞美，里面所生发的一个是跟世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他身上的那种朝气，能不能就是理解那种朝气啊，那种生机勃勃的那种气啊，怎么说气味啊，不是气味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哇，就感觉他整个人是一个永动机，哇，他说什么都很有激情。哇，弟兄姐妹，真的他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在他里面没有苦毒，没有怨恨，没有埋怨，他只有信靠，他只有盼望，他只有让耶稣居首位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们借着这一段圣经，也应该要持定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也应该要把我们的目光从地上，从物质，从今生，要转到属灵，转到天上，要举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我们将信仰的根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，才能够无论风吹雨淋水冲撞在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有耶稣是我们的主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讲到的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，是逼迫，是饥饿，是赤身露体，是危险，是刀剑，是死，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，是与能，是现在，是将来，是高处，是低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吗？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。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这样一个正确的价值理念存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以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这个属天的身份，这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里面，以致我们将余下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，活出荣耀神的人生。阿们。谢谢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天父上帝，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你的名是配受全地的赞美的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长处，没有任何的特长被你所看重。主啊，我们是罪人，甚至是最重的罪魁，然而你加略上的爱领到了我们，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领受你如此大的宏恩。主啊，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，我们求你继续将你十字架的爱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，让我们一生跟随主，永不回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你耶稣基督标杆直跑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